感谢主，今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想今天早上神在我们开始分享信息之前，已经跟我们说了很深很深的话。对啊，在敬拜当中，我真的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在着我们的当中，因为几首的诗歌，我真的可以领悟到，就是神那样一种坚定不移的爱。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但是今天早上的诗歌就一直把我们带回到那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明白并进入到神这一种爱情，那一种连大水都不能熄灭，重水都不能淹没的爱。他把我们放在他的臂上为印记，戴在他的臂上为戳记。神爱我们的爱，我们是很难很难明白有多深。当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第二首的诗歌开始回应，也就是求神保守看顾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能够在这个世上做他的盐，做他的光。更在这个很特别的日子，一个五旬节，真的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是我们没有力量可以靠我们行善，但是圣灵降临，使我们可以成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所以我真的感觉上今天的信息好像都已经分享完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你是说话的神，因为你说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你把施恩恳求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不是靠我们的意行，乃是你自己要带领我们进入这样一种生命的时机。我们不再是靠着一种宗教的礼仪来亲近你，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也求你今天早上开我们的眼睛，向我们的心说话，带我们进入到那个真理的时机，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你那样的一种爱给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主耶稣，我特别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赐恩给我，让我可以分享的完全，不会打折扣，不会冒讲你的话。主耶稣，我也真的求你来打开我们每一个听的人的心，让你的话真的在我们里面成为甘甜，让你的话真的可以在我们里面成为宝贝，并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让你的爱不断地来激励我们，可以一直的可以为你而活。求你祝福今天早上奉你名的聚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会来开始分享，有一篇信息已经打在显示屏上，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在今年年初我们开始分享了天国八福，真的可以让人看见在神的国度里面跟世人所看的是很不一样的。真正的福不会在这一个真的是这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神要让我们抬起眼睛来看一看，那是从天上才要真正赐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福分。在那个之后，神带领我们进入了查考耶稣基督的比喻，这也是我今天分享的信息，也是这个系列比喻的一个部分，其中的一讲。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也都查了很多耶稣的比喻。什么是比喻？我们稍微来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说什么是比喻。比喻就是根据定义，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将一件事物放在另一件事物的旁边，借着生活的经历或故事来衬托出一项真理。 因为耶稣所分享的是什么样？他是分享天国的信息，神国的信息，不是日观之下所看见的。所以耶稣所透露出来天国信息好像都深入人的内心的，但是这样一个我们没有眼睛看见过，我们思想怎么能够想到天上的事情呢？因为那本来就不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所以耶稣呢就用了很多很浅显易懂的比喻，就是让我们生活中生命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可以来理解天国的事，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种神生命的实际。这也是比喻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就是用生活之中一件非常明显的，就像撒种的比喻，就像种子撒在地里，它会成长，撒在不同的地里面，它会长出不同的那个有不同的结实。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查了好几个比喻了，但是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会存在一些要注意的事项，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因为在不同的讲解这些比喻的时候，比喻它是用一件事情能够来说明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当中肯定存在着一些相关性。但是呢，我们不能强解比喻，就是如果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比喻的东西就全部拿出来，当成所有的完全离开真的前后文能够来解释这个比喻的话，也可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错误。这也是讲解比喻要注意的几点，我就特别把它写在那个 slide 上面。第一个他特别要讲到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配合上下文跟写作的宗旨，就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中心去强解比喻的时候，就可能会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们都知道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芥菜种的比喻，就像我们的信心原来像芥菜种那么很小的一粒，但是呢它会成长，那个讲到信心会成长，可以长大成为一棵很大的树，连飞鸟都可以来住在上面。他只是讲到耶稣讲到说这个信心是会成长的，而且大到一定程度是完全超乎你能够所想象的。但是如果你去过度的解读这个比喻，就有人说哇，飞鸟连飞鸟都停在上面，飞鸟是什么？耶稣不是在撒种的比喻说那飞鸟是什么？是撒旦吗？当你信心成长的时候，连撒旦都要 来到你的身边，哇，那可能就吓坏了。你知道这不是耶稣所讲比喻的一个中心。另外讲解比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上下文。上一次我们查到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我不知道你们查到了，查完这个比喻之后当初所领受的信息是什么。即使在那一天开始，我以前也查过这个比喻好多次，我也认为我自己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比喻，直到我们那天礼拜五晚上开始跟弟兄们一起开始查考这个比喻的时候，神突然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情。神那天就让我看到这个比喻，他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不就是有个人早上就去请人来进入他的葡萄园吗？有的早上九点，有的中午十二点，有的下午三点，有的下午五点，但结果发钱的时候呢，结果他把最后一个人先发，只进来一块那个一个小时的，给他发一块钱的工资，进来工作三个小时的也给他发一块钱的工资，连早上九点钟进来了一天工作了八个小时也只给他一块钱的工资，并且说那是什么样，跟这些工人说，那不是我跟你说好的吗？我有钱主宰我自己的。结果那天查完这个比喻的时候，至少在我们小组里面曾经有17种不同的结论，也总有的非常好，哇，我们应该有好的心态为别人能够真的是最后一个小差能够找到工作，能够来真的他高兴我也高兴，从这种很好的到最后的起来说是怎么样，要造反，这样的人我们不配，真的是我们不值得去遵从他。你想想，如果作为一个政客的话，你给10个人工钱，只有最后的进来的那一个人会感恩，其他因为9个人全部因为着你看对方只过来一个小时你就给他一块钱，我进来2-3个小时也只拿了一块钱，不公平不公平。
更加第一个我拿九个小时八天工作八个小时你也才给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你明白吗？你已经，如果你的国家有十个人的话，有100%的话，现在只有10%的人可以感恩，90%的人都对你有意见，你想还能够治理这个国度吗？所以有人说，哼，我们要起来造反，甚至要把这个卷主给绑架了。你知道这是耶稣所讲比喻的中心吗？我就那天就神让我看见，我就问他说，那你们说这一块钱的工钱到底是什么？是救恩吗？那一天很多人就开始说，哈，你看看十字架上的强盗只进来他最后一刻接受耶稣，他也得了天国的门票。彼得，你辛辛苦苦第一个进来的，你也得拿了天国的门票，这个在神面前是公平的。所以呢，你拿一块钱我也拿一块钱，我们大家都是公平的。我那天只是问大家一个问题，难道救恩是可以用钱买的吗？耶稣在那里100%的不是讲到救恩的事情。神那天晚上就让我看到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工人。原来神呼召这一群人不是邀请他们说，哈，你来享受天国的筵席，你只要进来就好了，马上就得救了。神是呼召一群人进入到他的禾场要去工作的。神当天让我看到第一个重点就是工人。这一群人不是去那里天国里吃吃喝喝而已，他是一群为神工作的人。第二个神让我看见的，那是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因为天国就像一个王，就像一个园主去打发工人去招人进他的园子工作。我就看到那个因为，什么叫因为？因为就是说下面讲这个比喻的中心是什么，是为了解释前面的那个结果。如果我们离开上下文，离开前面的那个要前面耶稣要分享的内容，我们只是单独的去查这个原因，我们 going nowhere。 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那个结果是什么？那是彼得问耶稣的一个问题，我们抛弃了所有跟随你，你最后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奖赏？所以那是跟奖赏有关，不是跟你的救恩有关。耶稣说，那天我得国的时候，你们会跟我坐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上面，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耶稣跟这群人说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今天为我犯下所有的这一切，那一天在神的国里面会得到奖赏。但是呢，这个奖赏的原则不是根据你先来你就一定会站到最优先的位置。耶稣甚至讲得非常清楚，有一些在后的将要在前，有一些在前的反而要在后。想想看，耶稣的这12个使徒当中，犹大有没有占有优先？他站在最前面的一个位置，他本来应该坐在以色列的那个12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的，但是他怎么样？为了区区的30块银币出卖了耶稣。结果他怎么样？在前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跑到最后，甚至后到哪里？后到地狱。这个 range 就是这么宽，你可以本来坐在宝座上面，你也可以真的是因为你贪爱世界贪爱钱财，你为了世上的一点名跟利可以放弃耶稣否认耶稣，你也可能今后退到这个地方来，永远会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耶稣那个比喻的中心就是说，神今天给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一个禾场。当我们信主之后，不只是当一个信徒就行了，我们说是糊里糊涂的信徒，而是要怎么样起来作为主的门徒。因为神有给你一个禾场，神呼召你进入他的禾场为他工作，你要忠心，你要忠心执守在神托付你的事情上面，要不然本来要给你拿到的大的奖赏，你那一天会被你自己完全的丢弃掉，甚至你会在那天神的国里会哀哭切齿。 只要我当初在世上再努力工作一点好了，再更加尽心尽意的爱神一点好了，我就可以本来可以拿到大奖赏的，但是我却为了贪爱世上的一点财力，甚至于为了一点点的利益，我连教会也不来了，或者我根本不用说来服侍神了，我为什么当初会这么傻？所以那个比喻就变得跟你我都有关系了，对不对？因为那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那天看完这个比喻之后，神给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开始回来，我们要来思想这些比喻，我们应该怎么来解释这个比喻，要不然我们真的是自己以为我这些全部都懂了，但是我们其实根本都不懂，根本的我们捡了芝麻却丢了大西瓜。这就是我当初里面神给我一个非常深的感动，所以我就想说要借着这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看一看这解释比喻的这几个三大要点。第一大，他讲到说怎么样，我们必须要配合上下文与写作的宗旨。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他一定是跟上下文有关的。另外的话，比喻所讲到的中心只有一项，虽然神的话从方方面面看都是有很多很宝贵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每一个方向看都是宝贝，但是比喻所强调的中心真理应该只有一点，它是为了某一个点上来说的。第三个，要抓住中心思想，不要过分在解读那些细微的枝节上面，细微的枝节上面。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教会其实上个礼拜所有的小组都在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但是呢，我在安排的时候就只特别安排了大家查考30节到37节，就是比喻的内容部分，而没有前因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就想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情节。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内容，这里面其实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一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这是整个比喻的前因后果，是有一个人来试探耶稣， 然后呢，耶稣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呢，就讲了其中的这个比喻。在耶稣所讲过的所有的比喻里面呢，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可能是最家喻户晓的，也是最被人误解的一个比喻。许多人认为耶稣讲解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要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常常我们要怎么样，要对那一些陌生人，对一些特别是不同种族的，乃至于要为仇敌，真的是要祷告，要做去服侍他们，要帮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很多的可能就只停留在这个上面。对，从故事的内容来看，我们等一下会来简单的情节介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喻，其实很简单。
有一次，一名律法教师站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反问他，律法怎么说，你怎么理解？律法教师答道，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己。耶稣说，你答得对，照着去做就有永生了。律法教师想证明自己有理，就问，那么谁是我的邻居呢？耶稣回答说，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途中被劫，强盗剥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在那里，然后扬长而去。刚好有位祭司经过，看见那人躺在地上，连忙从旁边绕过，继续赶路。又有个利未人经过，也跟先前那个祭司一样，从旁边绕过去了。后来有位撒玛利亚人经过，看见这个人就动了慈心，连忙上前用油和酒替他敷伤口，包扎妥当，然后把他扶上自己骑的牲口，带到附近的客店照料。次日还交给店主两个银币，说，请替我好好照顾这个人，如果钱不够的话，等我回来再补给你。那么你认为这三个人中谁是被劫者的邻居呢？律法教师说，是那个同情他的人。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
好，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比喻了，真的是，就是这个比喻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上个礼拜我就主要的安排查经的时候，又只是安排查经这个比喻的，耶稣开始讲解这个比喻的内容部分，没有前因，只是讲到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结果呢遇见了强盗，被抢了，被打了，然后他躺在血泊中的时候呢，中间有三个人经过，其中呢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还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经过。他们三个人面对着这个同样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躺在生死血泊当中的一个人，他们呢有两个人就特意绕过去了，但第三个人撒玛利亚人却留下来了。他不止留下来，而且呢花时间花金钱花力气，真的服侍这个人，并带他到店里去，真的是交给店主两文钱，那个两个银钱，叫他好好照顾，并答应他说剩下所有的费用他都会后来偿还。然后就讲了这个比喻，我相信大家回去之后肯定是在小组查经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小组是用什么方法开始查经，像我们小组就是很活跃，也是用人物的表演方法，大家表演的活灵活现的，对各个人物真的是的心态表演的非常的尽致。简单的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个背景，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从这里看耶路撒冷 OK， 耶路撒冷是在这一边，它是在高山上，山上城建在山上，它的海拔是2582 feet， 然后耶利哥是在海平面以下，在所有的这一些城市里面，耶利哥城是最低的，它是在海平面以下846 feet。 如果海水要真的有一个路可以进去的话，它的耶利哥城整个会被淹的。所以就这一段路虽然不长，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这一段路大概18个 mile， 但是呢却是一条雪路。它有怎么样，它有18个 mile， 很多的是山路，是一直往下走的路，是一个从有3428 feet difference 的那个高度，所以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路。人在这边行走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遭到强盗的打劫，这一段路所以 是凶险之路被认为。有一个人呢刚刚好可能做了生意拿了一些钱，可能就经过了这条路，结果呢没想到就给强盗抢劫了。对，遇到这样一种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一个祭司经过看见这一个人，他就走掉了。你知道祭司是谁吗？我们都知道祭司是在圣殿里真的是可以说是办理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带领为百姓代祷，然后呢给百姓在神面前真的献祭的一个服侍神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看见了就过去了。人家说他为什么真的是连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吗？想想看，祭司在圣经中明文规定是怎么样，他是不能碰死尸的，任何碰了死尸他必须要不洁净相当长一段时间，要洁净了才能够再重新起来服侍神。所以这样的这位祭司他为什么会从旁边经过，当然可能出于害怕，这个人被打劫了，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这条路是很危险的，要知道，所以他有可能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可能他就从旁边绕过去了，或者更加考虑到怎么样，他要去遵行律法，因为律法规定祭司不能碰不洁的东西，他遵行了律法反而怎么样，失去了怜悯的心。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一点。第二个，下来的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面帮助祭司服侍的人，他们办理圣殿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也是一个在圣殿里可以说是为神工作的人。神对利未人的服侍也同样有规定，你也不能碰死尸，你碰到死尸你也不洁净，你也必须要真的是洁净了以后才能来服侍神。所以出于同样的原因，可能是出于惧怕，哈哈，我也可能被抢劫，或者是还是服侍神重要，还是遵守神的律法比较重要，这个人我现在也不能帮他多少，还是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帮忙吧，我不能错过像我们礼拜天早上起来服侍神的机会，至于说那个有需要的人，哈哈，看看神感动谁去吧。 Well， 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呢在这当中的时候有第三个人经过，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这一个躺在血泊中的人，他就动了怜悯的心，他就改变了他的行程，他当然经过这条路他停下来冒着生命的危险。第二个，完全打乱了他的行程。第三个，他要付出很多的劳力去弯下腰来 为这个有需要的人用油跟酒擦身，并且怎么样，扶他上他自己骑的牲口，然后把他带到客店里面，让客店人去招呼他，而且怎么样，他还付出了二钱的银子。解金家说的二钱的银子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那个租金足够这些人用，他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去做的。然后呢，就讲到这里，这三个人，所以就是耶稣最后问了一个问题，是到底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躺在这一个血泊之中的这个人的邻舍呢？然后那个律法师说，那当然是第三个怜悯他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就说，你说的是，你也照着去做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以为耶稣要教导我们所做的就是怎么样，像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要怎么样。这里面只是讲到了几点，可能也许你们不同的小组可能会得到的一些应用方面的，就是当这个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就跟接着这个故事告诉他们，邻舍的定义呢是超越人种、肤色、血缘和地域的，对。然后呢，我们要用怜悯与仁慈对待周边的人，包括那些陌生人。我们要去效法撒玛利亚人，成为别人的好邻舍，要有爱心，它比一切的规矩跟教条更为重要。当然，我们开始讲完这一些，但是当你查完这个故事比喻的时候，你带回去给你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信息呢？你是因为这个比喻查完了之后非常震撼，或者非常振奋，或者还是你感觉上有很大的压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像好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种爱，能够去爱这样的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稍微来看一看，会这个比喻按照这种解释可能会带来的一种恐惑。他的第一个恐惑是什么样？我真的能够去这样对待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吗？实际的对你自己的心，可以自己问问自己，在你每一天来教会或者去在外面行路路上，你看到过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你曾经动了这样怜悯的心去帮助过人家？不用说那些陌生的人，在你的周围，甚至你的配偶、小孩，有很多的人都期待从你身上得到帮助，但是我觉得免战牌高挂，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我太忙了，而完全忽视了我们周围人的需要。你真的有这些曾经花过这些时间、金钱、财力花在这一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吗？其实在你的周围每一个人，你去看，放眼一看，外面可能都很非常棒，但是你真的去看问一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你有真正的去关心过他们吗？说实话，当你查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带给你的第一个压力就是说，我真的没有，我连自己都还照顾不来，我哪里有时间管你的事情。这是我们通常碰到的第一个反应，我没有办法真的去恩待每一个在我周围有需要的人。第二个，我真能像这样爱自己那样去爱我的邻舍吗？圣经耶稣这里面讲到了要爱人如己，我有真正的爱别人像爱我自己那样吗？不用说是爱别人超过自己，就像我爱我自己那样。试想想看，当别人真的是想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可能你拿到了，可能你拿到了你那个，你却得到了他人的十分之一，同事真的高兴在公司里上班， 或许你真的，你有为你的同事真的高兴，真的他的薪水比你多十倍，你会为他真的是高兴吗？还是你会为我只有他的十分之一，还在那边一直抱抱不平？你有真正的为对方得到神的恩惠，你会为他高兴欢喜呢？还是我是在神的面前抱怨呢？你有真正做到爱人如己吗？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个头上。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我能够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如此舍己的去爱自己的仇敌吗？你知道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不只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如果你知道他们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你可能想到说，哦，我会避而远之。为什么？当耶稣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对，主要是对以色列民讲的，我相信他不会讲到外邦人，一个在外邦人遇到被抢的。有一个犹太人从这边进来遇到了抢劫，而他的同胞虽然是非常敬畏神的人，非常遵从上帝律法的人，他们的 pass by， 但是竟然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谁吗？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死敌，是原来北国王国之后亚述王把一群外邦人掳到那里，结果呢就跟当地人开始通婚，以至于变成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合种。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群人是不洁净的，而且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他们相信摩西五经，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而且在他们的基利心山上盖了他们的圣殿，所敬拜神的是在这座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是彼此相对的两个群体。以色列人、犹太人本来可以从耶路撒冷到加勒利去，可以绕过撒玛利亚，可以走很近的路，但是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到，真正的犹太人不想经过撒玛利亚，而偏偏要过约旦河外，过约旦河这边北边上去，在这边绕回来，宁愿多绕很多的路，我也想不想要经过撒玛利亚。而且历史告诉我们，犹太人对人最侮辱的称呼，莫过于称他为撒玛利亚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群犹太人对耶稣怒火填胸，他们就骂耶稣说，你就是撒玛利亚人。你想一想，对一个犹太人当中，对这种撒玛利亚人的歧视有多重。犹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会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美好的一天，赐给我日用的饮食，保守我的平安。主啊，我祈求在我末日复活的时候再也见不到任何撒玛利亚人。你想想，就是这样一个敌对的群体。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举了一个非常极端例子的人，一个死敌，被犹太人所仇恨的，竟然这个仇敌会弯下腰来付上了这么惨重的代价，为了帮助这一个有需要他的死敌。你真的可以想一想看，我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爱吗？去爱我的仇敌，不用说我的仇敌，就像我周围的亲人，你的配偶好了，你的朋友好了，我们里面可能带着一大柱子的伤害，我再也跟你同时死活不相来往，我们心里没有办法饶恕，我们里面可能讲到这个人就是一肚子的气，更不用说他是你的同龄同样的血缘内，同样的真的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啊，很多。你想想，你有这种的爱能够去爱你的仇敌吗？所以当你查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相信那真的是一种大山压顶一样。更何况最后一点，我有真正的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我的神吗？你有爱神超过一切吗？ 神是你的所有吗？在你一天的生命当中，你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神的身上呢？当你真的用钱包里所掏出来的钱，你到底是有多少花在神的事情上呢？你有多少的时间花在神的事情上呢？那就可以显明你的侧重点在哪里，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小组查完这段圣经之后，可能得到了几个非常美的生活的应用。我要去努力的活出像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去爱那些周围有需要的人。但是问题的实质是，我做得到吗？我真的能够去做吗？还是你查完这个比喻之后，哈，反正归还给神了。当初可能脑袋里一肚子的兴奋，但是你回去之后呢，反正我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比喻放在它该放的位置，必须要还原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它真正的意义是要教我们只是表面上做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吗？我们先要来看一看好撒玛利亚人的背景。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讲到，我当初我们查就这个30到37节，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前面第30节特别提到耶稣回答说，他是在回答那个律法师的提问，他是在回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针对律法师所提到的某一点，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当我们讲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必须要重新的回到这个，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当初它的背景是什么呢？耶稣讲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背景，这时我们看见他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所以这个比喻它是其实放在一段对话里面，是耶稣跟这个律法师的对话。他里面律法师他是特意，这里面讲到说是来试探耶稣，他问了一个耶稣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律法师是谁吗？律法师他有点像今天的神学家，他是精通圣经，精通神学。他带着这个问题来问耶稣的时候，圣经中特别标明一点，他是说他是来试探耶稣，所以他不是来真心的求问我该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他是要来试探耶稣，找耶稣的把柄。那么他到底要找耶稣什么样的把柄呢？原来在这个之前，我们可能听到很多耶稣跟人论及天国的事情，当耶稣真的彰显了他的神迹，或者有一个人像相信了耶稣，或者真的是站在很多的场合，耶稣就会说，天国已经临近了，天国已经在你的里面了，神的国已经到了，你现在可以承受神的国了。但是这个律法师就是开始想，哈，这个人可能太健忘了。律法上明明写着说，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过着一个良善的生活，或许你可以进入到永生，或许你可以进入到神的国。耶稣为什么只是说，哈，你不用那些遵守律法，啊，你只要相信我就行了。所以律法师他心中可能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那个地方， 到底相信耶稣够了吗？到底相信耶稣就可以进永生，还是真的要遵行律法才能进永生？我相信如果耶稣说的那是你相信我就可以进入永生，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律法师就会说，哈，你肯定是说健忘的话了，你把律法神的话当成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还要遵行神的话吗？我们还能够真的是需要去遵行吗？还是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我必须要做一些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其实律法师他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他就是说怎么样怎么叫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跟神有一种在神的面前那一天可以蒙神纪念，你可以跟神有一种真实的关系，神悦纳你，接纳你，喜悦你，并且赐给你一种永远的生命。其实律法师他在是真正的开始追溯的一个问题，当神创造我的时候，到底成为一个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到底我怎么样可以那一天今天所做什么事情那天可能有永远的价值，可以那天会被神纪念，以至于可以跟神有一种对的关系，蒙神喜悦？所以他就带着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他期待耶稣可能会讲到说，哈，你只要相信我不要去遵行律法，那律法算什么？那就律法师就有一大堆的话可以来回应耶稣这样的回答，你说健忘的话了，你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就反问他一个问题，你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圣经上写的，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律法师听到最高兴了，为什么？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可以让我真的讲得头头是道。虽然圣经上讲的是怎么样，在出埃及记讲到是十诫，但是呢，律法师已经把他当初这些神学家们所总结出来十诫的最中心的核心的意义总结出来，就是两条爱的诫命。一条怎么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像律法前面的四条，我们要尊荣神，不妄称神，要敬重神。后面的四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怎么样？我们要对人爱人如己，都整个律法都包裹在这一个两条爱的诫命里面。耶稣就律法师回答的真的马上就可以回答出来了，但是耶稣就跟他说了什么，他说，对，你回答的非常非常的正确，你只要活出神完全的爱，就可以承受永生。你只要能够活出真正神律法上所要求你去做的，活出一个完完全全的爱，像神那样的一种爱，你就可以承受永生。但是律法师知道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神所要求的这样的一种爱的生命，所以他那时候就想到怎么样，他可能一听到耶稣说，哈，你回答的对，你去照着行去做了，他可能脸就红了。我想真的是律法师他明显就感受到，我做不到，我真的哪里可能做到我能够尽心尽性尽心爱主我的神。你想想在你的生命中一天24小时里面，你真的有多少是在爱神的？我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到，因为神给我们所有的怎么样生命，神给我们所有的性情，神给我们所有的力量，神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本来都应该是从神来的。我们能够24小时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能够回应神，那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但是律法师他感到脸红，我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怎么办？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要会显明自己有理，所以想要怎么样，就把这个开始插出去了。啊，我既然没有办法能够这样能够来做到，那怎么样？那耶稣啊，真的是，你来给我定义一下吧， 竟然真的是要去爱人如己，真的是，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你可以重新的定义一些简单的律例，我可以遵行呢。这条律例太大了，对不对？你既然能够好好的，对啊，就是能够定义一下，简单一点，我就可以能够来遵守了。耶稣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所以他就可以问了一个问题，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你如果简单的定义一下，我的邻舍，哦，可能是我的配偶，哈哈，我周围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是我的邻舍，那可能我心里还会有心里可能说，哦，我可能这是像有个少年过说，我全都已经做到了，对，对你那些所爱的人，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邻舍就是他们的同样的血缘，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一个真的那个关系里面下来的同种人下来的，而且他们也遵从同样的一位神，就是在他的里面，这是他的观点。但是呢，所以他就为了显明有理，就跟耶稣说，哈，我既然没办法，那你就给我几条律例吧，让我可以掌握又可以简单的去遵行。耶稣呢就举了这样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里面就讲到了两点。第一个问了两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就是他最后问那个律法师的那个问题，哪一个人，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是那个躺在血泊中的人，这个人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第二个，耶稣所讲的后面特别讲到的，那最后进化为什么样，我到底是谁的邻舍呢？那也是回应律法师所说的，就是那个怜悯他的人，其实这个律法师他连撒玛利亚人都不想说出口，就是那个怜悯他的，他不说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说就是那个怜悯他的。耶稣说，啊，那你就照着说去行吧，是怎么样，你就好好的当一个邻舍吧，成为那个人的好邻舍。所以耶稣其实回答的是两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从谁是我的邻舍到最后转化成我是谁的邻舍。所以现在我们真正的来看一看耶稣讲撒玛利亚人比喻的真正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已经把这个故事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来进入到中心，耶稣讲这个比喻真正用意是什么？好，我们先来回答耶稣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耶稣在这里面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真正的爱源自于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去爱。耶稣特别讲到说，是有一个犹太人在这条路上被打的，这个人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主角，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对他来说，真正的邻舍不是那些相同肤色的犹太人，不是那些同血缘关系同类的那一些祭司立位人，也不是那一些真正的看起来是什么有宗教信仰的，或者乃至于也不是遵从真的是犹太律法的这一群人，而是那个对他有怜悯心的人，对不对？对这个被打的犹太人来说，虽然祭司立位人他们都是非常敬畏神的人，又遵守神的律法，又是很高尚的人，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不是，虽然他们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但是他却不是他躺在这个血泊中之人的邻舍。所以邻舍这里面讲到的不是那一些有相同肤色相同血缘同类的人，也不是宗教律法，而是那个对他有怜悯心的人。你知道吗？这个被打的人是第一个真正的主角。我们可能都会强调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是第一个主角。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 耶稣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呢？他在问，谁是这个躺在血泊中人的邻舍？其实，圣经要让我们看见，那个躺在血泊中的人，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躺在路上那个躺血的人。我们本来都像躺在路旁奄奄一息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拯救。我们不仅被罪污染，身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罪，而且为罪性捆绑。我立志行善有得我，行出来却有不得我。这不是每一个人里面所面对的真实的问题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罪打得遍体鳞伤。如果你参加医治特会，你就知道，虽然表面上每一个人看看都是你好我好，但是当然每一个人掏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心酸的故事在背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本来就是那个躺在血泊中的人。我神没有让我们先成为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本来就是那一个被缠到打结的人。我们躺在血泊之中，根本不用说我们可以有能力自己起来走路，主动去帮忙，罪已经把我们破坏成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能力自救。除非你明白耶稣必须要先成为你的邻舍，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邻舍。谁是躺在他那个血泊之中人的邻舍？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我们来说，谁是我们的好邻舍？耶稣。这里面讲到故事主角第二个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只有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好的邻舍。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其实远远胜过比喻中撒玛利亚人为这个犹太人所做的。我们本来与他为敌，我们本来都是抵挡神的人，我们本来因着恶行与他为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生来跟他为敌，生来真的抵挡他的人。但是他却来到我们的跟前，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来裹扎我们的伤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自己的身上，好叫我们得着医治。他承受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惩罚，而且他所面对的不只是被缠到打脸下而已，他是怎么样？他被高挂钉在十字架上，被这一些有罪的人，他来拯救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的审判，他不只是被那个祭司或利未人丢弃，他是怎么样？被他的父神弃绝。为的是什么？他要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债，从死里复活，并将自己赚得的公义白白的加给我们这些因信而称义的人。他为我们所付出的远远胜过这个撒玛利亚人为这位他的死敌所付出的，因为他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除非你能够经历基督的爱，要不然你绝对不可能活出基督的爱。除非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我们本来是满了何等的大恩，要不然你绝对不可能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耶稣来了，他不只是给你一个榜样而已，他是你的生命。因为他就是那位好的撒玛利亚人，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躺在血泊之中根本不能自救的时候，他从高天来到我们的身边，为的是什么？他谦卑弯下腰来抚摸我们的伤处，不只给我们盼望，救赎了我们，而且他付上一切的代价。这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爱源于明白自己可能根本无法去爱。曾经有三个人来找过耶稣，我们都知道，这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个自义的律法师，他来到耶稣想要试探说，夫子，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呢？我怎么样可以靠我自己赚得的义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称义呢？耶稣最后对他怎么说？你真的要活出律法中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那是他根本做不到的。他知道解释律法，但是他没有生命。耶稣对于这样的一种不是真心来求问的人，把他们带到问题的根源，你要先回到神面前。我们的义都是肮脏污秽的衣服，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我们所赚的一天东西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这是耶稣所要告诉律法师的事情。但是曾经有另外一个人，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看，来问耶稣，夫子，我怎么样可以来承受永生？耶稣跟他说什么？他说，律法上记得是什么？律法上记得，对啊，你要去行律法啊。对啊，连善的夫子，我可以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是连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连善的，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样的诫命？哪一条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官说，我这一切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就讲到说，他说，你看着他就爱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真的给他一条又像看起来是很难让人遵守的诫命，对不对？以至于这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耶稣看到这个少年官，他想真的努力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种生命，但是他做不到。所以他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当律法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的时候，因为这一些心思意念，所有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只是把神给我们的再次来还给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但是对这个律法师来说，有一样东西成了他的神，就是他念念挂不下的财宝。他所有的钱财，我在这个地上所赚得的名跟利，所有的产业，这已经成了他的神，不知不觉之中成了他的神。所以耶稣要把他带到最根本的，你这些东西成了你的神呢，要把那些东西推开，你要把那些去变卖所有的跟随耶稣，还要怎么样给穷人，而且要来跟随耶稣，让你的生命重新调整到正确的路上。这是耶稣对那个少年官所有的答案。但是还有一个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尼哥底母，他是公会里面可能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位人士。他夜间谦卑来到耶稣面前下问的时候，因为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没多久，耶稣就直接的跟他说，他说，你必须要重生。耶稣没有教这个尼哥底母去遵守律法，没有教，因为尼哥底母也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是犹太人的律法师，他是犹太人的官，他知道没有办法人可以靠我自己能够赚得永生。他谦卑的来耶稣面前求问，耶稣说 No， 你必须要重生，因为你从血气生的，你根本不可能进入神的国，根本不用说进入，连见都见不到。只有当圣灵给你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重生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耶稣对三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有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回答，看你是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的。今天如果我们虚心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像这个尼哥底母说，啊， 我如果看见你所做的，真的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人做到的。耶稣说，嘿，你真的是看中了，因为你必须要先重生，要不然见不到神的国的，更不用说进入到神的国了。你根本不可能靠你自己得永生的，你必须要先重生。这怎么样会让他谦卑下来，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绝对不是靠我的善行，绝对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是靠那位施恩的神，他要他的圣灵重生我们。所以我们真的第一个看见的是怎么样，他就是说真爱怎么样源自于明白我根本无法去爱，这是我们开始一个能够得到真正爱的一个起点，就是我们回到天国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邻里破产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去爱人的，只有当神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死地，然后我们才有真正的看见，就是说我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大能来扶庇我，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公义能够来扶庇我。所以耶稣才会真的是讲了这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问了这个问题啊，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到底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谁到底是真正是我的好邻舍呢？在我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之前，我是怎么进来的呢？我是怎么蒙恩的呢？很多次当我在这条信仰的路上走不下去的时候，神总归是把我带到那个信仰的临点，当我看见我自己在黄浦江边那个绝望的情形，我没有任何的盼望，根本不知道前面应该如何走的时候，是他的爱临到我，让我能够重新认识他，让我能够认识他，而且得这个永远的生命。真的很多次我信仰走不下去的时候，神把我带到那个信仰的临点，知道我今天能够还能够存活，我欠他一条命，我今天所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的恩惠，都是来自于他的恩惠。当你真正的明白，当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你明白吗？你里面才能会有真正的爱，让我们活出这一个怎么样，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呢？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呢？耶稣说，是那个怜悯他，耶稣说，去，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天然的人不可能有这种行道的能力，但是当神灵重生我们，给了我们全新生命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活出基督般的生命。圣经在这里说，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使我们才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他去爱他我们这些仇敌，他为我们甘心的舍己，他为我们甘心的谦卑，他弯下腰来，他的温和使我伟大，我经历了这种基督的爱，以致我里面才会有那种的爱去爱别人，明白吗？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爱有一种本质，他只会在我们明白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才会开始。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是耶稣使我们诚意，这会使我们的心开始融化，会谦卑下来，你会学得真的是有力量，真的能够学习效法耶稣，可以去爱那些仇敌，可以去饶恕那一些深深得罪我们的人。神还是最把我们带到那个最极点，而且这种有恩典所出发的真爱才是自己的爱，这种爱超过你可以给人一点施舍的那一种爱，这一种爱它从心里开始出来， 里面充满着生命的原动力，那是从神来的。因着这样的一种爱，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辩解，使徒约翰真的是最后老死之外，其他的全部是为主殉道的。为什么？他们经历了这样好撒玛利亚人的爱，他们知道这是真神，这是永生神的爱激励他。保罗他本来有自己很光辉灿烂的前程，有一个加玛利门下的一个法利赛人，也可以拿很好的学位，可以有很好的赚他自己这一生的工钱的，但是他为耶稣基督的名放下一切如粪土，他里面只有一句话：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那一种当人的生命被触动了，而且真的引发出来一种爆发性的爱，会驱使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常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去爱那一些社会上可能差距很大的，甚至你的死敌，你也会，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在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有一首诗，短诗深深的激励了无数的传道人，真的是默默的走上了为主奉献的道路，就是边云波弟兄1948年写的《给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很长，我这里面只是节选了几节。他这里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浇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望着哥哥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无数多的先例们，他们前仆后继的摆上他们自己的生命，到那一些边远的地方，到那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会宁愿的踏出去。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300多年前的莫亚维拉弟兄会的传道人 Sinzendorf。 他是一个伯爵，很富有，但是呢，他在一次真的是大学毕业，到欧洲的旅行里面呢，他就被一幅美术馆参观的时候，就被一幅画所折服。那幅画的名字，那个标题就是“看这一个人”，他上面有一行字，他说：“为你，我舍弃了一切；为我，你到底放下了什么？”我想这也是耶稣跟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说的：我为你已经舍弃了一切，你今天到底为我放下了什么？你今天到底为我放下了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首先真的谢谢你，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拥有今天的生活，全是因着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是不配得着这样的恩典的，但是是你这位好的撒玛利亚人，来到我们这些躺在血泊中的奄奄一息的垂死的人，主你伸出了怜悯的手，你医治了我们，更新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新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借着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让我们再次可以来洞悉你的心肠。原来你要我们所做的，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好像就出去当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让我们看见，是你先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你成为我们的好邻舍，以至于我们才能成为别人的好邻舍。 主耶稣，帮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可以靠着你的圣灵，就像今天敬拜的诗歌所讲的，主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谦卑的学习效法你，可以跟随你的脚中心。主耶稣，我们都会软弱跌倒，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无法去爱我们周围乃至于我们的亲人，更不用说仇人。主耶稣，真的求你赦免我们，带我们真的是重新回到我们信仰的基点，你做如何做成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也可以用你的爱做成在我的那一些周围的这些好的那邻舍身上。主耶稣，帮助我们有你的眼光，有你的生命，能够来走这条主天的道路。谢谢你，你答应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我真的相信你今天借着这篇信息再次更新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跟你已经离你好远了，真的好像是都已经感受不到你的爱，主耶稣，你今天再次把我们带回到我们信仰的灵点，我们是怎么样认识你的，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情。主，你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爱，不断地扶持我们，好使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主，我们不再是可以靠着我们自己行上，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行。主耶稣，也帮助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真的已经尝了主恩的滋味，或许我们已经信主几十年，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那样的一种生命，去关心照顾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你说凡有给予人的就必有给予我们的，当我们真的想保存这一份爱只给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会像死海一样越来越苦。但是当我们愿意能够放下自己效法你，真的是甘心的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走这条永生道路的时候，主你说就像一粒麦子，它落在地里死了，它必然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让我们看见这个永恒的投资，永生的价值。主，帮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路上，让我们不再是作为一个闲站的人，让我们不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而能够干干心心，而且开开心心的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跟随你的脚中行，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周围人的好邻舍，把你的盐，把你的光，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谢谢你今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去我们会有 一点回应诗歌，我想请敬拜团一起来带领我们唱一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诗歌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的生命中响起，让我常常回到那个生信仰的灵点。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唱。大家可以起立，也可以找一个你自己 comfortable 的位置，把我们的心带到神面前，再次让我们的心调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也要荣耀他。求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得到单得的荣耀。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自己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来遇见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如果弟兄姐妹当中你已经很久都没有感受到这位怜人的爱，他那一种至死的爱我们的爱，如果已经很久都没有，真的是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时候，让我们重新的带回到我们蒙恩的那一刻。真的是今天如果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已经很久没有领受到这种神在你生命中的 touch 那种爱，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为你一起祷告。如果在当中有哪一位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你， 回到这位施恩的神面前。其实他走了很远很远的道路，也花了2000多年的时间，让这个信仰一直而在的传承下来，使我们今天可以能够来得听他的声音。而且他在我们的周围放了多多少少的人，把我们唤回唤醒，让我们可以来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应该先得到他成为我们的灵舍，我们才有生命，才有动力可以去走余下的道路。你如果也今天想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也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也要为你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一样，有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他要伴随我们的一起走雨下的观音，一起走雨下的观音。这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邀请。如果你真正的第一个，如果已经很久没有领受神的爱，我请你可以到这种时候你可以来到前面。如果你要决志来相信这位耶稣，我也请你可以到前面来，踏出信心的一步。因为这位好的撒玛利亚人，他要走进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真的从那种血泊之中人可以重新的站起来。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如果你们想要真的是回到神面前，今天是一个机会，今天是一个机会。接下来的时间我会请讲台一个放开，如果谁想真的到前面，我也请你，你可以花一些安静的时间，真的再次让你的聚焦在神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有神这样无边的大爱，让先来激励我，然后也我们也向神求这样的大爱，让我们可以活出去，做成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你会帮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再来唱副歌，就停留在这里。如果你想留在神的同在里面，也欢迎继续的留在这里，可以再次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把你的心重新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你想要出去一起用餐，也欢迎请大家不要在这个大堂里面可以喧哗，好不好？考虑到有一些人的需要，也可以去安静的去用餐。愿神祝福每一位。